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今天2022年3月23号周三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歌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为了印度尼西亚歌剧，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Joko Widodo 总统乐观地认为印度尼西亚2022年经济增长更好。副总统提醒说，粮食安全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与会之间合作极高长，议会能引入新的措施原则，以支持资产追获措施。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乐观地认为印度尼西亚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比以前更好。3月20日在 CNBC 印度尼西亚2022年经济展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总统转达了这一点。总统也解释说，印度尼西亚是成功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国家之一，国家元首长这将使2022年经济加速变得更好容易。总统还解释了为加速2022年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首先，下游将继续推出越来越多样化的产品衍生品，这将开辟更多的投资，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出口额将继续增加，将继续改善印度尼西亚的高级收入，加强财政和货币，这将进一步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基础。此外，政府将加速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强项的发展历史经济。据总统，印度尼西亚自然为开发廉价的绿色能源提供了巨大的资本。他强调，这种实力必须得到优化，以提高印度尼西亚在未来绿色经济时代的竞争力。此外，在2022年，政府也开始在国家首都努桑达拉的发展方面做大量工作。总统认为，国家首都努桑达拉的建设是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并成为加速未来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总统也邀请投资者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参与成为国家重要历史里程的一部分，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进步和岛屿的容易做出贡献。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提醒说，粮食安全对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世界上所有人口的生存。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认真对待改善印度尼西亚的粮食安全。昨日在西加瓦万隆兰扎巴里的阿尔蒂法伊斯兰 基础学校举行的农业素质化启动仪式上，马鲁夫阿敏副总统发表讲话时说这一点。副总统说，政府为加强粮食安全做出了努力，从提高农民或者移民的生产力和收入的可负担性和重组性，粮食多样化，改善商业环境和竞争力到加强这一致线。改善商业环境和竞争力到加强这一制度。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副总统表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印度尼西亚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 3.69%。 虽然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当大，但农业部门仍然承受相当的负担。副总统强调，农民是在农业部门占有重要份额的关键参与者，因此提高规模经济对农民收入的生产率是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国会院与会见合作机构主席 Fadlizon 鼓励世界立法局参与反腐败和归还被盗资产运动。3月22日在巴厘岛努塞杜尔举行的关于国际合作调查腐败和摧毁被刺资产的小组讨论中， Fadlizon 表示，议会成员参与此类运动不仅需要确保腐败者受到惩罚，还需要鼓励返还有失遇到障碍的资产。他认为，只有通过有效的资产追回机制来加强国际腐败调查机制。Fadlizon 称，到目前为止，调查腐败犯罪的努力往往受到有时在国外返还被刺资产的机制的复杂性的限制。这一挑战使立法局提供智者的机会。首先，议会可以引入新的措施、原则或者立法改革，以制止资产摧毁措施，这包括不定罪的应用。第二，议会应该广泛的司法互助，提供健全的法律依据。Fadlizon 表示，立法局的战役也可能促使多方增加追回被刺资产的政治承诺。此外，据他介绍，立法局还可以开发一个国家监控系统，用于将被盗资产返还国家的过程。
And third, enhance political will and commitment.
第三，加强追回被盗资产的政治意愿和承诺，跨党派合作，动员支持。第四，建立关于回收、清偿和返还国家资金使用情况的国家监资制度。他们还可以在立法机构内设立一个工作队或者专门工作组，以支持资产追回机制。此外，根据 Fadlizon 的说法，印度尼西亚邀请议会成员在反腐败和返还被盗资产运动方面进行更具战略性和有意义的参与。他说，国会议院应该积极参与在战略上获得授权，并配备帮助解决问题所需的设备。印度尼西亚还邀请议会之间联盟成员共同加强其打击腐败的共同承诺。根据 Fadlizon， 立法局应该参与各级工作，并被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排除在介入腐败的努力之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决定准备好并愿意在今年七月份主办2022年东盟残疾人运动会。主席佐科维多多总统组织了一次有限的会议后，印度尼西亚青年和体育部长 Zainuddin Amali 于星期二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中转达了。青年和体育部长表示，最初2022年东盟残疾人运动会 计划在越南举行，但由于一些障碍而没有举行，因此印度尼西亚自愿主办了这项体育赛事。青年和体育部长表示，2022年东盟残疾人运动会将于7月底在中爪哇举行的。之前印度尼西亚正在2011年主办过东盟残疾人运动会。此外，青年和体育部长解释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在中爪哇圣苏拉嘎达市筹委举办东盟残疾人运动会的原因是，那边拥有可以为将参加14项运动的赛事提供支持的设施。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妇女妇权和儿童保护部长宾当布斯巴尤格称，经济独立的妇女将能够改善家庭福利。周二晚上在线举行的20国家集团通过包容性商业赋予女性企业家首领上，她声明了这一点。这活动是20国家集团妇女和20国家集团商界会外活动参与小组的一部分。其他这些妇女也将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和教育机会。宾当布斯巴尤格补充说，经济独立的女性可以避免家庭暴力，防止剥削儿童困行为。因此他解释说，在乔戈维多多总统2020年至2024年执政期间，妇女妇权和儿童保护部的首要任务是在促进性别平等的企业中赋予妇女权利。妇女妇权和儿童保护部长还补充说，赋予妇女权利不仅仅是有收入生活，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薪水的支持。其他介绍，在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由于女性拥有和领导的中小微型企业受影响最严重，妇女是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稳定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外交角落。本期的外交角落的主题是中国培训了600名印度尼西亚职业高中学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印度尼西亚可职业高中学校的600名教师提供在线培训。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教育和文化专员亚亚苏达里亚本月20日在北京表示，这次培训是今年的第一次举行。培训涵盖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物流管理的三个领域，每个领域被200名印度尼西亚职业高中教师参加。根据亚亚苏达里亚3月14日至23日的培训，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中国教育部、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东盟与中国中心和语言教育与合作中心之间的合作主办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的职业高中学局局长瓦达尼苏吉安都表示，这项培训是提高教师素质的一部分，为职业教育毕业生做好准备。毕业生不仅具有认知可靠性，而且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具有熟练和热情的领导和企业家精神。参加在线培训的西巴布亚曼诺瓦里国立斯职业高中学的动画和互动媒体教师 Trisabdo Aji 表示，这种培训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国民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副首席代表 Dino Kusnadi 希望该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 去年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和语言教育与合作中心多次为印度尼西亚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在线培训计划。新闻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46年3月23号，那就是万隆火海。各位听众，万隆老丹阿比事件是1946年3月23号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省万隆发生的重大火灾事件，在7小时内，大约20万万隆居民烧毁了家园，离开城市，前往万隆南部的山区。这样就是为了防止盟军和荷兰尼加士兵能够使用万隆市作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战备军事总部。盟军下达印尼共和军治理万隆的最后动作，实施印尼共和军战，并教示行动。规定中，然后到了1950年3月23号，是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世界气象组织是联合国气象、也有水文和地球物理学领域的机构，成立于1950年3月23号。该日期后来被纪念为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公民 了解国家气象学问部门对社会安全和负责的重要贡献。至今为止，世界气象组织至少有193个成员国和地区。世界气象组织总部是在瑞士日内瓦。规定中，最后到了1994年3月23号，是 Air Force 593航班坠毁事件。受益航空公司 Air Force 593航班的飞机，事实发生在1994年3月23号，就在代码为 FOGOS 的攻壳 A310。304客机在西伯利亚山区坠毁，机上75人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驾驶区录音器显示，飞行员15岁的儿子 Eldar Gudrinsky 在事件开始时控制着飞机的控制桩，他不小心关闭了自动驾驶按钮，所以飞机坠毁在山上。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3305和一级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举行第一轮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会谈。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于3月19日在西爪哇万隆完成了第一轮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两国新一轮贸易合作关系于3月14日至19日以混合方式实施的。这一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旨在鼓励印度尼西亚产品出口到北美市场。在此次谈判中，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由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董事长 Zatmiko Briswijaksono 担任印度尼西亚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与此同时，加拿大代表团由主管贸易政策和全球事务谈判的助理副部长 Alrun Alexander 担任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率领。2021年6月21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Muhammad Lutfi 与加拿大小企业出口促进和国际贸易部长 Marian 虚拟上正式启动了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从第二页，印尼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分为17个工作组和3个专家级讨论。工作组讨论了货物贸易、服务和数字贸易、法律规定和体制问题、贸易安全、海关程序、知识产权和投资等等问题。而在专家层面讨论包容性贸易、劳工和环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 Zatmiko Briswijaksono 表示，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目标是在2023年提前完成，因此鼓励两国谈判代表在第二轮谈判前立即举行闭会期间的会议，并就第一轮谈判若干后续步骤达成一致。 Zatmiko Briswijaksono 表示，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是两国承诺的具体体现，希望建立贸易合作能够为印度尼西亚和整个加拿大的企业提供各种好处，增加贸易和投资机会。印度尼西亚贸易部新闻稿称，目前印度尼西亚在美洲只有一个贸易协定，即以唯一南美地区的治理。考虑到加拿大与美国和墨西哥有贸易协定，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有望成为印尼出口产品进入其他北美地区的这两个国家。除了进入商品市场以外，会谈还旨在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服务贸易出口，邀请外国投资到印尼，并鼓励包括中小微型企业在内的有限部门开展合作。2021年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的贸易总额为31亿美元，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对加拿大的出口额为11亿美元，而印度尼西亚从加拿大的进口额为20亿美元。2021年印度尼西亚对加拿大7件出口商品是天然橡胶、切耳塞、机制配件、 轮胎纺织材料制成的鞋类，而印度尼西亚2021年从加拿大进口的主要产品是小麦、化肥、赤姜、打斗和铁广式。印度尼西亚古波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我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通过短波波段3350和 voinews.id / mandarin 播送到一个小时的会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蓝湖的。各位听众，蓝湖位于在龙目岛中央 Sien sedimen batu keliang de Bei Bu Yan Shi Shang Yao Dao Da Gai Di Dian Nin Xiao Zhong Mataram Gai Zhi Da Yue Liang Ge Xiao Shi Yin Wei Dao Lu Wan Yan Bing Jie You Hen Duo Dong最好是用三 D 执行之三轮 model 之或三 D 指导大概地点，不要忘记带食物和饮料，因为在蓝色的湖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这边日子还是有不少游客前来欣赏这边蓝湖水的美景。除了在通往蓝湖的卢景商提供的围着直播之外，您还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其中这一次使用提供的相比沿线过蓝色湖的规定中顾名思义的这个蓝湖有原理的海水，周围有神秘的树木，气氛很安静，能听到的只有原竹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儿的啄木声。因为位置经常在森林中间，就在林加尼脚下，供给精心的典型的善举，您可以在湖边坐下来放松身心，同时享受这种空气和森严污染的氛围。据整理介绍，蓝湖是两条河流汇合而成的，所以建立渔具到外面来的，因为湖水的颜色可能不再是蓝色，而是被水中走的泥浆变成绿色的。其他可用的设施包括厕所、蜻蜓和休息坐骑的停车场和露营区。为了保得游客的舒适和健康，在您进入蓝湖之前还会顺心健康的谢意。各位听众，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i mian siang se je ko ting chung kan sia ni chi si tung ko tuan po po tuan san san ru chan ha ha vui news dot id slash mandarin so ting ban tai po sung tai ke sau se de chuai je mo ting chung bio je sa lai ching ko so ting ban tai po sung t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je mo
Quý thính chúng Voice of Indonesia trong hiện tượng này xin cảm ơn sự ủng hộ của quý thính chúng xin chào mừng bài lạc chính sẽ là ý nghĩ chính sẽ là ý nghĩ tí mô sở chỉ ở tình hoàn chỉnh quý thính chúng chú trái về trên trái chính sẽ là ý nghĩ chế mô chung chung Voice of Indonesia trong hiện tượng này xin cảm ơn sự ủng hộ của quý thính chúng một cái hiện tượng này sẽ sẵn trở bộ tạo nữ dụng ý nghĩ chàng hoa在写文中，我将提供一个设立绘画标题为“什么日期”。对话发生在 Kevin 和 Boris 之间。Boris 是 Kevin 的新邻居。Boris 要求提供有关日程、境界、费、时间表的信息。
Setiap tanggal berapa kita membayar iuran kebersihan?
Setiap tanggal 15.
在听完小小的绘画后，我将介绍以经典的圣地有关的段意的词汇。我会说两次，你可以会在我后面重复一遍。Tanggal berapa? Tanggal berapa? 在中文意思是记号，记号。Setiap tanggal berapa? Setiap tanggal berapa? 在中文意思是每日记号。每次记号 membayar membayar 在中文意思是支付支付 iuran iuran 在中文意思是贡献贡献 iuran kebersihan iuran kebersihan 在中文意思是清洁费清洁费 setiap tanggal berapa kita membayar iuran kebersihan setiap tanggal berapa kita membayar iuran kebersihan 在中文意思是我每次我们支付清洁费几号？每次我们支付清洁费几号？在绘画中，你会听到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日期付款？每个的阶段一是什么？通过进展新闻有关要做的事情的时间表的信息几号的词然后是完个的记者比如我们在什么日期支付清洁费我给你另一个例子每个日期的短语是什么也可以放在话题之后这是一个对话的另一个例子该绘画要求定期安排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日期支付清洁费我们在什么日期支付清洁费每十五号之一每十五号之一每个段里的记号可用于此行有关的定时记的庆祝活动或周年日的信息比如每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是哪一点可以通过添加一位分格将来完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今天结束今学习印尼节目之前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我们再听一则绘画的事例
Setiap tanggal berapa kita membayar iuran kebersihan?
Setiap tanggal 15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学习印尼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祝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an kamu juga tahu bahwa aku inginkan kamu. Tetapi mengapa dirimu menggantungkan hatiku? Ku ingin tahu siapa di hatimu. Apakah itu aku? Sampai kapankah ku harus menunggu jawaban dari kamu?
感谢你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65和河本台的网站 f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langi Nada 印尼音乐的节目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是用中加里曼丹方言的歌曲，歌名是《马拉乌曼加拉》，意思是起钓鱼。马拉乌曼加拉是阿比山人创作的，人人也常常将此首歌曲名称《曼比塞》，意思是华亭。这首歌曲讲述一名渔夫去钓鱼，他到湖中华亭而钓到黄昏。他带着篮子里的几条鱼回家，钓鱼的结果就为当天够吃了。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Daniel Nuhan 演唱的《马拉乌曼加拉》。
有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微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微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05和以及本台的网站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foyi@freenews.id，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ce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在会节目之后播送的是热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